那这个故事也实际上很常常引人来讨论。来，我们岳林还是一样吗？你先来吧。
就是我想要问说，那个某先知就是一开始不是诓骗神人，然后害他被就是被亚威神然后处死之后，他不是说他就是某先知死了之后要跟那个神人埋在他的就是埋在坟墓里面，就是我想要问说，某先知是不是因为有自己觉得很骗了神人而感到内疚或是什么的想法，就是他会想跟那个神人埋在一起的想法是因为内疚吗？还是
应该是我认为是应该是我认为是应该这样。我不晓得你们其他呢，你们认为呢？老先知这样的作为，你们认为他的这样的是出于什么心态？为什么一定要跟这个神人要埋在一起？要跟什么人同埋哦？这个刚才家的弟兄有讲的哈、哦，一般是你跟你的列祖同埋的话，哦，那表示他是跟列祖有份的。这个在犹太人的那个观点，他们是这样的，因为神给亚伯拉罕的福分，那透过这个跟亚伯拉罕同埋，跟列祖同埋，表示他们跟列祖的所得的份是有关联的，哎，是同德的。所以这个犹太人他们有这种观点，我今天要跟我的列祖同埋，那我列祖所得的份我也可以同德。这个是在当时犹太人有这种观点啊。那现在这个老先知要跟神人同埋，他应该也是意代表说他要跟神人同得那个神的一个仆人的这种份。因为我们知道整个故事的有一个很重要的，说老先知为什么他要做这件事情，他为什么要做这件诓骗这个神人的这件事情，他实际上从最后的结束点我们大概就可以理解，其实他已经失去了成为神的工人的这种荣耀。那今天知道一个神人来了，他希望能够重新得到这种成为神工人而应得的那可以享受的那种荣耀，那种使命啊，所以他透过这种手段来跟神人同喜。那刚才家的弟兄也讲，同喜的意思就是跟他一同和睦同流哦，所以不跟王同流，却跟老先知同流，这个是在当时来讲，至少这是一个区分了。那所以老先知要跟神人吃饭，也就是说他希望跟神人是同一流的，我们是相同的，而跟这个王是不一样的。那同样的，我们发现在同坐席的时候，神就真的也向这个老先知说话了。所以老先知他也真的透过他所期望的，他也得到神的启示，他表示说他今天为什么要去诱骗神人，是希望说他能够重新成为神所用的，能够重新得到那个被称为是神的仆人的这种荣耀，他是希望有这样的。所以透过最后的死的时候，他也是表达他的心意，也是同样的。那其他我不晓得你们各位有其他人的看法，你们其他人的意见呢？
哦，我分享一下我的体会啊。
哎，
就是那个第二十二节说，就是因此你的尸身不得入你列祖的坟墓。我想这个应该不只是就是以色列的，就是犹太人的一个传统的，而是这个上帝的话里就是这种观念，这是上帝所说的啊。
这个传统呢？
哦，我
我就想说这个看法啊。
嗯，
那就是上帝的观念，上帝在上帝的话语里面，就是狮身和这个列祖的坟墓啊，啊，你看是这样的一个关系。
他不得入他列祖的坟墓的话，表示他就跟列祖的那个从神那里的一个福分、一个产业是无份的，没有份的。
嗯。
那这表示说他就是成为一个当时来讲是一个受咒诅的，他是受咒诅的，但是他最后还是被老先知埋葬了。而埋葬之后，我们要从这个列王记下的23章，当然加德弟兄也有讲到哈，当这个约西亚王他真的是在他18年后，做完第18年，他得到那个亚威的那个律法之后，他重新振兴的这个南国的这个以色列人，让他们重新归回亚威的律法典章。那重回来之后，他就开始也来到这个伯特利，那就对伯特利的这个坛把它做一个毁坏，完全的毁坏。那刚才加德弟兄也有讲了，他做了另外一件事情，就是把伯特利的这一些埋葬的这些坟墓通通把它挖起来，但是只有一个坟墓他没有挖，就是这个老神人跟老先知的坟墓他没有挖，其他的他通通把它挖起来，把他们的尸骨把它烧毁，那就成了在犹太来讲代表是一种咒诅，就成为神所厌弃的。但是只有神人跟老先知的坟墓他没有做，这是圣经上里面他有一个特别的去强调的。所以神谷虽然好像他没有列这个列祖的这个坟墓，但是他跟老先知两个埋葬的这个坟墓他也没有被人家来毁坏，那表示这个是被人家尊重的，表示他们还是被称为这是至少这是神所使用的仆人。那一林，那您继续有没有？
我没有问题啊。
那海丽呢？
这个每次读这个就会那个感叹啊，就是这个神人呢没有被这个耶罗波安的这个没有被耶罗波安所这个说中啊，但是却被这个老先知呢会被欺骗了啊。他这个分辨力也不够了。
啊，是啊，嗯，
那这样对于我们来说，这个分辨，你看，就是话语呢，上帝的话语同样从这个，这个老先知口里面出来啊，但有些是上帝的话语，有些呢，却是他欺骗人的话语，而这个话语从同一个嘴里面说出来啊。那我们就更需要去分辨了。
对啊，这个问题就在于说怎么去分辨啊。
嗯，
怎么去分辨啊？神人对老先知说的话，他没有质疑啊，他没有质疑啊。但是我们不知道，神人来对王说话的时候，王有质疑啊，有没有？王就叫人家要拿住他，表示说他认为这个人不是从神那里来的。但是当王这样质疑的时候，那神的印证就出来了，就让王的手枯干了，坛也破了，照着这个先知所讲的。所以问题在于说，神的话有没有应验呢？你说你是从神那里来的话来 来行事的，那这样的人他还是需要去验证。那神人的话被验证，但我们发现到老先知对神人所说的，神人并没有去验证，他自己所说出去的话被验证，但是他自己却不去验证老先知的话。那还厉害，
嗯，
我觉得这个地方就以刚刚讲到的耶罗波安，他是对神人的话是反对的，所以他下令捉拿。但是这个老先知呢，他是表现出来的就很尊敬这位神人。那是不是因为这样的一种区别，以至于这个神人呢，在针对别人质疑他、反对他的时候呢，就警醒；但是在对于一个老先知德高望重的，那他又很尊敬、尊重他，又好言相劝，在这种情况之下，那是不是神人这方面就会忽略了这种警觉性？那如果是这种情况来讲，确实也比较符合一般常人的情况，因为是一般就是会在比较严苛被人抵挡的时候会比较警醒，但是在比较顺畅、在顺境的时候呢，就会比较容易松懈。这是我目前想到的，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相同的看法？
从第十二章来看，就是耶罗波安设两个牛犊啊，说这是你们的神，你们拜他吧。这个以色列的百姓就去拜啊，这个很容易，应该说是很比较容易分辨的。对于就是有一定分辨力的属灵的分辨力的人来说。但是第十三章这个对于这个神人来说，应该是这些都是就像十二章的这些内容，这是应该比较好分辨的。但是这个老先知去骗他的时候，他就入了迷惑了。
他当中还有一个区别是在于耶罗波安的恶，对于这位神人来讲，他是清楚明确可以看得见的，但是对于老先知的情况，他并不清楚。我们看第十八节，他说老先知对他说：“我也是先知，和你一样。”就这种说法，好像就是我们就是同道中人。那他也是先知，那这样的感觉是说，如果你没有去细查这个人的言行举止，你可能也不知道到底他是好是坏，那所以就会假定说他也是先知。你一旦接受这个，就会认为他也是神所用的人，也是神所用的，那当然也是好人义人了。所以我觉得关键点应该在这个地方，老先知的问题、老先知的恶、老先知会骗人这一点，这个神人是不清楚的。所以这个就是在于就是神人对于这种比较隐秘的这种老先知的问题，他并没有去谨慎。
所以我觉得在整个故事的过程安排中，我上一次就有提到说， 整个故事哦，如果把神人今天的整个遭遇哦，跟这个耶罗波安一生的一个经历来遭遇彼此来做对比哦，他确实他们两个人有很类似的。那刚才钟明所讲的哦，神人对于抵挡他的王有警戒心，那对于尊重他的这个老先知，他却失去了一个警醒。那我们来看耶罗波安王。耶罗波安王一开始他也是因为这个所罗门王逼迫他，啊，所罗门王逼迫是因为所罗门王本身他容不得一个有能力的人在他的面前。那更重要的是所罗门王的一个对于北国人的那种负担加重，而他的儿子罗波安一样的同样的这种心态，那表示说今天所罗门王跟罗波安所犯的错，他们父子对耶罗波安的一种攻击，那耶罗波安本身他知道，所以他今天做了一个王，他应该他就避免去犯所罗门王跟罗波安的一个错误，他应该不会加重担给北国的这些支派的人，所以北国人他们就愿意立他为王，也就是他避免了这个抵挡他人所犯的错误，就如同神人对于抵挡他的王他有警戒心都相同的。但是相同的一样的，当他做了王，他得到了那个尊贵，那今天他想要持有他的尊贵，他今天在这个伯特利跟这个但所设立的牛犊的事件，还有另立的这个祭司的问题，那表示这个是能够让他得到王位的尊那种巩固，所以他为了得到王位的巩固，他就失去了对亚威的一个敬畏的那种心，哎，那就失去了对神的话的一个警戒。那如同神人一样啊，他神人因为那一位尊重他的老先知的话，以至于他就失去了原先神对他的一个那种警戒令，而认为神的命令是更改了。这种心态跟耶罗波安确实也是一样的心态，所以确实这两个人是彼此在互相印证。而这个这样的一种印证法，我们发现到第十章第一段的内容里面，神人对于耶罗波安的这个话，到底能不能最终能不能是被验证出来说，这个约西亚他一定要把这个坛把它毁灭，那骨头要被烧在这个上面，那这样的话能不能被验验？他的验点，第一个是在王的身上，但是第二个我们发现到他的验验点却是验验在神人本身的身上，因为神人本身宣告神的话，他又违背了神的话，他就马上被神处死。所以经文是真的透过这双重的一种印证法来验证神对于耶罗波安的那种厌恶，真的会非常的重。我们看到历史也知道，这个耶罗波安做王之后他死了，他的儿子起来不过两年就被人家杀了，这个耶罗波安这个是非常短暂的一个王朝，竟然神设立他竟然不过22年，他做王22年之后他死了，他的儿子起来第二年就被杀了，他的王朝也不过23年多，这么短，一个神特别透过先知让他在北国成为一个君王的，他的生命，他的王朝的生命竟然这么短，而 就王本身杀王是被神的一个命令啊，神所说的话报应已经成就了。但是问题是经文更重要的一点，他把它放在那个不是只有王国政治上的一个氛围，它更重要的是在于宗教上的，也就是说这个王所做的影响的北国的这件事情，它的影响力是更大，而这种影响力所造成的疑惑啊，那种后来的祸患是更大的，这种祸患的影响它是重复的在强调。所以十三章一开始他就讲这个问题，那十三章的结束点的时候他也在讲这个问题，立桓民为丘坛的祭司，这样的一种恶事，那影响的不光只是这个国王的王位问题了，它影响的这个北国十个支派这一些神的选民，最终他们离开了亚威神的道，他们所受的刑罚说实话也真的是非常的快。我们知道历史上来讲，北国耶罗波安开始立王，一直到这个北国被灭亡，也不过短短的200年而已，200年的以北国就被灭了，非常的快。那200年被灭完之后，大概经过100年后，再经过100年，大概就是这里所说的约西亚王，南国的约西亚王来做，然后才应验这句话。所以实际上从这个神人所说的话的应验，大概将近300年的时间才应验，这个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但是对于王的应验很快啊，短短的时间很快，但对于这个坛的应验点确实比较长，因为它的影响点更长。庄明还有没有其他的？庄明，哦，刚才家的弟兄也有提到说，他对于神人跟神人之间的一个对话，那这样的一个对话从这个14节一开始一直到第18节这段的对话的内容，这个是刚好对比王跟神人之间的一个互相的互动的对话啊，也很类似。那刚才我们家的弟兄所讲的，他神人一开始的第一次的对话，第一次的对话我们发现到神人确实马上就回应说，我是，你是不是从犹太来的神人？那他就说我是。所以第一次的对话我们发现到他所说的，他不认为啊，他向别人来诉说他是神所差来的神人，他不会去否认，他不会去否认。这句话跟来家的弟兄有强调说，神为什么叫他不要在伯特利吃饭喝水，不要从沿路回去，表示这个是要让神人是隐秘的回去，一方面不要在伯特利停留，是不要跟伯特利的这种犯罪的地方跟他们同流合污，也一方面赶快的离开啊，免得受到影响。那不要从沿路回去，表示他要隐藏他的行踪，一样的，同样的是不要说到这个北国的这件事情，这种啊伤害临到他的身上。但是开始为什么当王跟他要求他跟他一同吃饭的时候，他拒绝了，他竟然也把神对他自己说的话他也说出来了，第9节就讲出来了。那这第9节讲出来之后，我们发现他在第二次神人跟老先知对话的时候，他又重新再讲一次。所以神的话为什么让他不要在那边吃喝，不要从沿路回去，好像神人本身是知道命令却不了解命令背后的含义，他并不知道，所以他会跟王讲，也会跟老先知讲。 而老先生就告造的好像他老先生可以知道，哎，这个神人会这样说，那表示这个神人确实是可以骗的。如果今天没有第二次的这种对话，我想老先知不会去说，那今天有一个天使奉亚威的命令来对我说要跟他回去吃饭。所以这个让我们非常的讶异，一个得到神启示的人，知道神命令的人，这样一个仆人，他不见得就了解到这个话语的背后的含义是什么。这就如同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很多人读神的话，我们来读神的话，很明显就是这样的话。我们谈的话，我们都是一切判断都要按照圣经，圣经怎么启示我们就怎么做。但实际上呢，我们并不是这样啊。实际上我们并没有这样啊，明明的话我们不见得明白它，我们也不见得就真的照这样的话来做，因为我们总有个人的观点、个人的想法、个人的私心，就如同这个神人一样，他也有他的个人的问题，而这个个人的问题他自己看不到，而总认为他对神的话他知道了，而他也不断的夸耀说他认识神的话，他是在照神的话来做的。就是今天我们为什么说基督教界为什么我们确实非常的可惜，非常的讶异，这一些人在读神的话语的时候，他们为什么会去拒绝亚威的律法典章，他们为什么会不认为说圣灵那么样的重要，只要他认为他心中有，他就是有了，他不需要有任何的一个证明，不需要有任何的经历，哎，好像个人如果有任何的行为，就违背了神是透过信来救他的。说实在哈，真的我们发现到十三章这个整个故事，这个故事很像一个那种我们今天所讲的那种伊索啊，伊索寓言一样哈，那个欧洲的那个，那种寓言很类似。这整个件事情的那种过程，让我们发现到，怎么会有这样荒谬的事情？一个神所差来的仆人，竟然会因着他自己所说的话，结果他死掉了。一个被神所用的仆人，结果真的死了。而且不光这个是仆人死了，一个原先被神所用的老先知也因着他的那一种心态，他想要重新得回他的原先的荣耀，而用这种谎骗的话语来得到他当得原来可以得到的荣耀，而他也确实在别人的眼中他好像也得到了那个荣耀，他也真的被神用了，神透过这样的话跟他讲说，你这个神人，你违背神的话，他好像也得到了，他出发点是要得到神的荣耀啊，他真的也得到神的荣耀，不过很明显的他的手段在这里很过故，经文他故意就讲，他做一个评论，就是在第十八节，这都是老先知宽宏他的，这是一个作者在这里评语，他在评语老先知的作为。所以我们发现到，作为神的工人，我们确实非常需要在这两个人的行为，他们所做的以及他们的心态上，会成为我们很重要的一个警醒。心态很重要，你的手段也很重要，这两个不能够说我们只要有心态那手段没关系，或者是说我只要为了神，我怎么样做都没关系。那经文很明确的跟我们谈到，你的心态和你的作为都要照着神所命定的，因为这样刚好是回应到说耶罗波安在这个但跟伯特利为什么要做这个两个金牛犊的问题，那个是手段问题，也是心态问题。 神责备的不光是责备他的作为，也责备他实际上他的心态问题。那同样我们看到了神仆跟这个老先知，他们两个人就真的是在反映出耶和华他的心态跟他的手段都是神所厌恶的。所以最后经文也确实这样照着最后的这个经文，它最后一个评语就是第34节，叫耶和华的家现在罪弥，甚至他的家就从地上除灭。是作者在这里也故意做一个最后的结束点，把神人所讲的你违背神的话，不光是心态问题，不光甚至你的手段问题，你只要违背神的报应就临到了。我们发现到一开始章在第十一章的时候，第十一章我们在读到这个亚西亚他来对这个耶和华预言的时候，过程中在整个预言的过程的里面，我们发现到神透过先知对耶和华所说的话的里面，并没有任何的一个警戒的话，他反正都是说神的应许要这样的东西，是这样的福给你，那你要这样去来遵守亚威的这种戒律命令。但是他没有讲说万一你违背了神的话的时候，你会神会怎么对你。你记得在亚西亚他的话的里面并没有那一种像我们看到了那个神对这个所罗门王所说的，神在对所罗门王那里，我们在第9章很明显那里有谈到说，你如果效法你的父亲的作为，那神就会赐福给你，但是如果你是违背了，神就要作主给你。在第9章那里，神对所罗门王的启示很明显，他分两个，一个赐福，一个是作主。但是在第11章的时候，神透过亚西亚对于这个耶和华的话的时候，只有祝福，反而那个做主的话他并没有出现。这是作者故意的一个隐藏，而这样的一个隐藏一直隐藏到第12章，耶和华做了这件事情的时候，神仆就来了，他就把亚西亚先知没有说的那一段，他今天透过这个时候他向他说，这是故意的一种安排，文章故意的这样一种安排。好像我们看到哎，奇怪的，原先神就是福满满的福分给耶和华，让他能够掌握12个支派，而且我们12个支派中间10个，而且我们从历史上我们来看到整个地图里面，不论是土地不论是人民，耶和华所得的比南国大很多，那表示他的福分确实很大。但是竟然在他这么大的福分的里面，神竟然好像没有警戒他，好像先知没有去警戒他说你不可以做这件事情。但实际上从第13章的过程中，我们会发现到并不是没有警戒了，这样的警戒的话，实际上耶和华本身不是不知道的，他是知道的。这让我们更加的讶异，说这样的一个耶罗波安王，他一生所做的确实一个王，一个领导10个支派的一个王所做的这件事情，竟然最终是落入在这样的一个神所厌恶的事情，就是成为我们很大的一个警戒。任何一个你号称你是得到神启示的人，你认为你是抓住神的恩典的，抓住神的一个话语的启示恩典的人，从这个故事里面，我们确实是要好好的反省我们每一个人自己。那以下时间交给传道来做一个总结。